好，我们上一堂课提到的那个 论点的解释呢，就是善的耳识产生善的意识。那这一个部分呢，它就称为辗转因啊，辗转因就是每一个它是扣紧的，一个接一个。那善的耳识怎么说善转成善的意识呢？其实白话来讲，哈，用口语话来讲，就是我们听法要入心，就是这句话，听法要入心呐、啊，就是论点所讲的由耳识转到意识，就是要入心啊，就是你听了法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法转成自己的意识。如果是说像唯识来讲的话，我们 我们熏习了这一些佛法的种子啊，它是能够呢，让我们转世成智，对不对？但是你要转世成智呢，第一个工作呢，就是你要把这一些听闻道的法放到阿赖耶识里面嘛，就是收在你的心识田里面，才能够转世成智嘛。如果我们听了之后啊，出去教室，就留在教室。那你说，他对你有什么转世作用呢？没有啊，对不对？佛陀在《阿含经》有一个譬喻哦，挺好的哦，我觉得是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个毛病。他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坐着，有没有？你就拿平常尤其是很多，现在冬天呐，有很多老人家会戴围巾啦，有没有啊？那我们听法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不好意思围巾嘛，所以我们就会放在腿上，放在腿上。那我们上完课呢，站起来，它就怎么样？掉下去。佛陀就举这个譬喻呢，他说我们很多人听法，离开讲堂的时候呢，就把它放下了，真的啊，因为它没有种在我们的意识田里面呢，它就不能成为你转世成智的功用的，不能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听很多有些人听法之后呢，他不能够，他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啊，习气没有什么动摇，就是因为他没有转到意识，听法没有入心。白话讲就是这样。那你用论述来讲的话，就是你耳识转到意识，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我们呢？一般呢，我刚刚跟大家问说，我们诵经算是什么事？诵经啊，算是什么事？意识啊，眼识，又耳识，又耳识，又眼识，都有用到，前五识全部用到。其实诵经啊，我觉得比较，如果说你以一个大方向来说，它比较像是身势啊，身体的动作嘛，身体的动作啊，身势，你身体的动作它是比较粗大的嘛，啊，那你发出声音，耳朵在听到那个是耳识，但是其实诵经有时候我们默念啊，默念你不能说它是意识哦，不一定哦，不一定是意识的。你默念呐、啊，因为默念你也一直有很多妄念插进来的嘛，对不对？他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你听了法之后呢，它转到你的心念里面啊，那个心念所呈现的也是法的这个善法的力量，那个才是善的意思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之前呢、啊，我跟大家讲那个出入息观的时候，安波念的时候啊，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注意呼吸的进出呢，这个是属于身识，对不对？皮肤的接触嘛，是身识。但是身识啊，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它冷热进出，它不会入定的。为什么？因为还是前五识啊。所以呢，它一定要专注呢，专注到它那个点啊，它那个专注的地方呢，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所缘而已，就是一个怎么讲，一个相啊，哈、哦。那你 借由那一种固定稳定的相，才慢慢他从身世转到意识。所以他从修出入习观，你从五识转到意识的时候呢，他转到意识的时候啊，他那个意识呢，注意这个所缘的感觉呢，就没有所谓的冷热跟近处的，你就不太会去察觉它冷热还有近处的。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是意识了，它不会感觉到你身体的冷热跟近处。没有感觉到呼吸有近处跟冷热呢，是我们的身识，我们的身识才有这种了别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意识的话呢，它纯粹只有一个相，纯粹一个相。所以有些人说，你看为什么弘一大师他入虚云，是弘一大师吗？还是虚云老和尚？他入定的时候，他不是才觉得入定一下子，但是出来连那个芋头啊都长出来，对不对？长霉啊，不是长出来，是长霉啊，长霉。这个就是他纯粹意识的时候呢，他的身体还有他身体周边的东西，他完全没有感觉了的，那个才是意识哦。所以我们只要身体还有觉察到，还有那种感受力的话，那个都还是前五识的。所以你看我们在修这个七觉支啊，在这里所讲的也是如此啊。我们要产生这种闻慧啊，闻慧呢，在我们导师印顺导师的解释呢，他说闻慧就是真正的出离心，叫做闻慧。他不是说你听闻就叫闻慧哦，闻慧的意思你看哦，他是从你听进耳识转到自己的意识之后呢，就是把自己的惯性思维转化了，转化为它是吻合佛法的三法印等等。那你有了这些意识呢，才能够产生闻慧。这个闻慧啊，导师说就是成就性根，成就性根就是出离心，就是出离心啊，也是导师说也是顺解脱分善根，就是这个地方啊，顺解脱分善根。诶，我上次来讲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名词，对不对？顺解脱分善根就是播种的那个，有讲吗？你们也不知道啊，好像有嘛，对不对？我说那个稻田呢，到底有没有撒了种子，你要去验收的话呢，就是你浇水施肥阳光几天后它有冒芽，就是它有种子。那这个出离心也是一样啦，导师说这个顺解脱分善根啊，我们有没有种下去呢，就是你看你对于生死有没有厌离心，涅槃有没有心求心啊，或者是度众生你有没有心求的心，如果有的话就是属于闻慧啊。所以导师呢在学佛三要他有一个句子啊，形容到蛮好的，他说真正的闻所成慧呢，他是有强而有力的这个逆生死流的意志，他一定要逆生死流啊，他不要顺生死流，这个才是闻慧。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如果听到没有让自己想要出离三界的话，这个不叫做闻慧，这个叫做知识，这个叫知识啊。所以佛法里面所讲的每一种慧啊，它不是稍微文字的解释呢就能够圆满的定义它啊，所以它是透过修学的。那有了这个闻慧之后呢，才能够进而产生思慧还有修慧啊。那闻思修呢，我之前也有给大家讲过譬喻，好像就是好像那个游泳圈啊，我有跟大家说吗？游泳圈啊，就是学游泳啊，就是你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游泳的时候呢，别人教我们游泳啊，跳到游泳池，你要抱着这个救生圈啊来学游泳，这个是属于闻慧。就是我们有了出离心，我们还是要依据什么经典，依据善知识，对不对？我们每天都还是要靠这些因缘让自己提起出离心。那思慧呢就开始转换了，就是你开始学会一点游泳的技巧了，那你教授呢教导你游泳之后呢，你学会了，那有时候呢教授说你把救生圈放开， 你自己用手用脚去游。哎，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哎，你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对不对？那不成的时候就喝水嘛，就灌水嘛哈。那如果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浮起来。那这个就是你有时需要靠到救生圈，有时不需要，这个就是思慧，思慧啊，在论点里面形容就是思慧，就是我们有时候修止观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修安波念，有时候专注的时候呢，专注一段时间，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到底接下去要怎么修？我们去找经典啊，啊，找老师的解释，找禅师的解释，哎，看一看，然后再继续修。这个就是有时候可以不依靠文字，有时候要依靠文字，这个就是思慧啊。但是呢，修慧呢就更加的纯熟了，就好像你已经教授教你呢，你已经毕业了，拿到游泳的证明书了，那你把救生圈都丢掉了，你可以在游泳池里面呢能够游得很自如。那我们学习修行也是如此啊，如果你把所有的经典呢的原则跟道理啊都已经记在内心里面，运用自如的时候呢，你即使没有经典在手啊，你都能够呢运用自如啊。那一个就是纯熟了啦，纯熟了它就叫修所成慧啊，修所成慧。嗯，那修所成慧如果它透过这个止观的学习呢，它就一定是跟定相应的，就是有定心啊才可以称为修所成慧，这个大家知道吧，对不对？修慧就是要与定相应的，一定要有禅定相应啊。为什么呢？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啊，他说为什么菩萨要修禅定，因为啊，他说像一个房子里面啊有很多窗户，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窗户关起来啊，你所点的这个蜡烛啊，它虽然会亮，但是它是什么，哎，摇摆不定，对不对？忽亮忽暗啊。但是呢，你如果把全部窗户关起来，密室里面的烛光啊它就很亮。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把五盖啊全部停止啊，啊，不让五盖侵扰，就是你有禅定啊，你所观察的，你所产生的智慧啊是强而有力的，这样可以哈。嗯，所以呢，文思修啊在经论里面呢、啊、它是很重视，而且是一个必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断五盖啊，要修这个文思修啊，要修文思修。嗯，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啊。那下面呢就提到说，为什么经典说断五盖他还没有开始修七觉支啊，为什么佛在经典里面说断五盖那修七觉啊就能够速令圆满呢？那回答有三种说法啊，我们说第一说就好了啦啊。第一说呢，他就提到说能断五盖就是离欲界染啊，离开欲界的染着啊，这个断五盖。那修七觉支呢，就是离开色界的染着。那速令圆满就是离无色界的染着。那加起来的话就是离三界烦恼，所以他当然就能够速令圆满梵行啊。嗯，好，那我们看刮胡士啊，五盖是退法，七觉支是不退法啊。那这一经比较简单啊，就是退法呢就是会让我们退是善法的，就是五盖啊。那让我们不退善法的就是七觉支啊，就是七觉支。好，我们看86页啊，86跟87这个经文好长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只是看划线的地方，还有呢这个譬喻就好了啊，因为它的经文内容没有很深啊，都是用譬喻啊，所以看起来很长啊。那第二部经就是相应部的 46.55 经啊， 46 品 46 相应啊， 55 经。那这是有一个婆罗门啊，叫桑哥罗啊，婆罗门去找世尊，那世尊就给他开示啊。我们看标题一，被五盖正服的情形啊，被五盖正服的情形。 那外婆罗门呢就问佛陀说，乔达摩啊，什么因缘让我们呢长时间的读诵经文，但是呢却不能浮现在心中，更不用说没有读诵？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也是有的，对不对啊？我经常在诵经，但是为什么呢？这些经文的含义啊，我要它忆起在心中，没办法忆起呢啊，更不用说你没有读诵啊，没有读诵那更不会现起。第二个问题，他说，乔达摩啊，什么原因有长时间啊他不读诵经文，诶，他却这个经文却浮现在心中，更不用说常常读诵，就是两个问题啊。嗯，那我们看佛陀怎么答啊。佛陀说，婆罗门，那这里呢分成五概来解释啊。第一个，他说发现的地方啊，每当住于心被欲贪缠缚，被欲贪征服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升起了欲贪的出离啊，不如实了之啊，就是我们对于已升起的欲贪啊不如实了之。那不如实了之自己啊，不如实知见自己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或者是自他的利益，那所以呢长时间读诵经文，经文却不会浮现在心中，更不用说我们没有读诵。那简单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心如果被贪欲盖征服的话，我们所诵读的经文啊，它是不会浮现在心中的。那我们来看他的譬喻哦，他说，佛陀说，婆罗门，犹如啊这个水波啊，水波里面装的水啊，我们掺了什么呢？掺了什么？胭脂还有姜黄、哦、等等，这些加在水里面啊，请问我们看得清楚这个水吗？水底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他说，我们的心啊，如果有贪欲产生，我们曾经诵过的经典就不会浮现在心中，他意思就是这样，这样了解吗？啊，那第二段我们看，再者婆罗门啊，除了贪欲盖之外呢，第二段就是嗔恚盖啊，就是恶意盖啊，你自己写一下哈、啊。第二段就是恶意，就是嗔恚盖啊，第一段就是贪欲盖啊，划线的地方。佛陀说，每当心被恶意啊，就是嗔恚征服的时候啊，啊，已经升起的恶意不能处理，那所以呢，我们的心，我们所诵读的经文啊，就不能浮现在心中，就好像呢，水波里面的水啊，被火啊煮滚了，煮滚了之后呢，那个水不是一直起泡吗？所以你也看不到水的下面啊，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佛陀的譬喻很生动哦，他说嗔心啊，就好像煮滚的水啊，煮滚的水，起贪心呢，就好像加了那个颜色粉啊，在水里面，你也看不到水底。好、啊，所以你看佛陀的譬喻很巧哈、啊，那生气的时候就好像滚的水啊，所以改天哦，大家在煮滚水的时候，你就要思维这个哈啊，我不要起嗔心，起嗔心呢，你看不到水底的啊。第三段啊，这个是昏沉睡眠盖啊，你看哦，再者婆罗门，当我们的心被昏沉睡眠盖征服的时候啊，我们也把自己曾经用功过读诵的经文啊，不能浮现在心中。他说，就好像水波里面呢，长了什么啊？青苔，被青苔覆盖了啊，你也看不到水底。所以昏沉睡眠呢，就好像呢你被那个青苔啊整个盖住了水面，你看不到水底啊。你看佛陀的譬喻很可爱哈。然后第四个，你看哦，吊举后悔盖啊，那佛陀的譬喻是什么？在倒数第三行啊，他说好像水波的水啊，怎么样，被风吹到摇来摇去啊，起了很多水波， 你也看不到水底啊。所以钓举呢，就好像那个水啊，起了很多水波，你也看不到水底啊。那移呢，在下一页啊，87页，第三行啊。每当心升起移盖的时候呢，就好像水怎么样，浑浊、摇动啊。或者是放在黑暗中、哦、就是我们产生移盖、啊、这个水、啊、就好像呢、被浑浊了，你也看不到水底。你看佛陀好有智慧、哦、同样是一波水、哦、它可以用来解释五盖，你看厉不厉害啊、哦、很厉害、哦、那大家要把这个譬喻记起来、啊、真的 我很喜欢这部经、啊、你看呢，一波水，他说你加了颜色粉是什么？檀喻盖。煮滚呢，成灰盖啊，长了青苔，昏沉盖啊，然后被风吹到它有很多水波，钓举盖啊，那如果是动摇呢，浑浊啊，移盖，哎，所以你看到同样一个东西啊，佛陀可以用譬喻五盖啊，所以我们的心啊，就好像这个水啊，他说，你如果没有这五盖的干扰，你看这个水就能够看到水底。这样明白哈、嗯、所以我们诵读经典啊，我们如果呢能够把这五盖去除啊，我们所诵过的经典你要忆起来啊，它很快就能够忆起，这样明白哈、嗯、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就是不能被这个五盖混浊啦，混浊呢我们即使诵很多它也不能够记在心中，这样了解哈。嗯，那佛陀其实他在不同的经啊，也有不同大概类似的譬喻啊。他有一部经啊，我没有放在这个课本里面，也是挺好的。我改次有机会啊，给大家看。他是讲嗔心的，他是讲嗔心。他说嗔心啊，不是，他说我们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对象啊，我们遇到一个不喜欢的人，我们怎么去观察，让自己不要起嗔心？那佛陀呢，就举了譬喻啊，举了很多个譬喻，其中有一个譬喻啊，他说，如果呢，我观察这个人呢、啊，他一点优点都没有，一点优点都没有啊，那我怎么去让自己呢，对他不要产生这个讨厌呢、啊？要怎么观察呢？佛陀举了一个譬喻，非常可爱的，真的。他说、哦、比如说那个牛啊走过的路啊，它不是有牛的脚印啊，就好像这个这样、啊、有一个脚印陷下去，对不对？那下雨了之后呢，这个脚印会不会乘着水啊？会乘着水。他说有一个路人啊，要走过这个路啊，口渴啊，他想去喝这个里面的水，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嘛，这个水牛鸡的水啊，它如果说下过雨一段时间，它就会沉淀下去嘛，对不对？如果这个人要喝这一点点的水解渴的话，他要用什么方法？趴下去，然后呢他要很小心，对不对？他要很小心，不能碰到旁边的泥土啊，你碰到旁边的泥土全部又浑浊了，对不对？或者你大力一点哦，它的水就浑浊，你就喝不到。所以他说啊，这个沉淀的水啊，你要喝这个竹鸡里面的水啊，你要非常的小心，不要碰触到它一些地方，你才可以喝得到干净的水解渴。那佛陀说，我们对于这些恶人啊，恶中之恶也是如此。你如果呢稍微碰到他的一些习气啊，他就会爆炸嘛，有一些人是这样，很急躁很爆炸。你为了不要碰触他的这一些叫什么、啊、他的痛处啦、啊、你不要触碰到他的痛处呢，你跟他相处要很小心然后呢你发现他哎，这个优点啊，然后他我跟他相处呢，我只要不要碰触到他的痛处呢，我还是可以跟他做朋友。佛陀竟然举这样子的譬喻，他说就好像我们要喝水，你不要碰到旁边的土、啊、你旁边的土呢，就是你这个水都不能喝了、啊、 那一个恶人也是一样嘛，你不要跟他挑战他的极限嘛，对不对？你挑战他极限受苦的也是自己啊，啊，所以呢，我觉得佛陀譬喻啊很可爱的，在经典好多譬喻啊，你们没有看过啊？哎呀，太可惜了，好多啊，哎，在佛在阿含经里面好多好多譬喻啊，我觉得这些譬喻啊，真的帮助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啊运用佛法蛮好用的啊，像这个波水啊，你去记忆啊，把五盖啊用这个同样的一个波水啊记忆起来，其实是蛮好用的啊，嗯 ，OK。那我们正面的呢就不用说了，因为它是一样的啊。我们八十七页这个标题二啊，不被五盖正服的情形啊，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就不说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八十八页啊，八十八页标题五，刮胡五，善知方便而修七觉知啊。那这一部经也没有很详细啊，那它的重点呢是在。哪里呢？就是二四五第五行啊，优波摩那回答这个阿提木多尊者说：“比丘善知方便修学七觉分时，能升起了知，目前啊是在乐住还是在苦住？”就是我们的身心啊，目前是苦的还是乐的，你能够如实了知，然后你不会受它影响啊。那最后一行呢，这里就提到说，若比丘念觉知方便修习时，那要先思维什么呢？心善解脱，就是我的心已经善解脱了，正害睡眠，就是我已经能够根除睡眠昏沉，调伏调毁啊，就我的心已经能够驱逐调举后悔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念觉知修习啊，而得平等。所以呢在这部经里面，佛陀只是简单啊，不是这两个尊者啊简单说，这修气觉知啊，如果我们懂得善巧的话，我们不管是在乐住或者是苦住啊，啊，我们都能够有正思维啊，调伏五盖啊。好，我们看八十九页刮胡六，五盖气觉分之实跟非实，这个实呢跟非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看这个角柱二十七啊，角柱二十七，它的白话呢，巴利文的意思就是五盖跟七觉知的生长跟减损，生长跟减损。所以实呢就是生长，让五盖生长，让七觉知生长啊。非实就是减损它啊，减损五盖，减损七觉知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佛告比丘啊。五盖有实啊，就是我们要让我们什么情况下呢让五盖生长啊？第一个，佛陀说贪欲盖以何为实？贪欲盖是怎么生长的呢？是因为由于触相，眼耳鼻舌身意都有这个眼处耳处，对不对？一直到意处嘛，这些处境的时候呢，我们不正思维，不如理思维啊，所以我们就什么未生的贪生，已生的贪增长啊。第二，嗔恚盖是怎么样升起的呢？就是障碍相，障碍我们的相产生，所以我们就会起嗔心。这个障碍相呢，其实它分很广的，像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有分有情跟非情。有情呢不用讲的了，对不对？我们不喜欢的人障碍我们，我们一定会起嗔心。但是非情会不会啊？非情会不会？会，天摇地动啊，天灾人祸这种都会的，天气热也会，对不对？天气冷也会，你看多麻烦的哈，对啊。所以这个障碍相它是包括有情无情全部都可以，只要产生 称会盖的我们就要留意。第三，睡眠盖啊，这里就分成五个啊。他说微弱、不乐、欠去啊、多食跟懈怠。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角注二十八啊，我找了不同的翻译啊，比较好理解。这个微弱呢，在另外一部经啊，598经呢，翻译为沉默于睡眠。所以这个微弱呢，就是我们的心魂很微弱啊，你完全提不起劲，睡到自然醒，这个就是微弱。我出家到现在哦，我其实我自己的个性啊，有时候我也是，我记得我刚出家不久的时候，其实我从其实要说的话呢，应该从在家我就是这样的个性，我是呢喜欢不喜欢的人呐、啊，我会让他知道我不喜欢，我会让他知道我不喜欢呐、啊，就是我比较是直率的人，我不会藏在心里啊，因为我觉得你讨厌一个人哦，让他不知道的话，你自己在那里生闷气，我觉得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要让他知道你不喜欢他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出家到现在哈、哦，其实我对于这个五盖啊，我自己一直都有在留意，就是我们出家之后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别人哈、哦、沉默于睡眠，我很不喜欢人家就是睡眠不节制啊。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既然要选择出家修行啊，就自己要给自己一些什么呢？生活的作息的这种规律，对不对？像大家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啊，这个僧团里面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在外面啊，在外面很多人啊是睡到自然醒，自然醒啊，你知道吗？我真想过去一巴掌打去。但是你知道吗，在外面的很多修行人啊，不管在家出家，在台上呢都很风光，但是平常呢的生活啊，我觉得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多我们是不敢恭维啊，真的啊。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僧团里面呢，有这样的规律的生活啊，至少我们不会有这些坏习惯，对不对？沉默于睡眠的坏习惯，如果生病啊，身体不舒服，那个另当别论，对不对？那个另当别论。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自制能力呢，又选择独住，又不喜欢在僧团里面住，你说这种人是不是怎么讲啊？讲不好听呢，就是自己找很多理由让自己放逸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修道呢是最不好的啊。所以在僧团里面呢，我觉得我上个礼拜啊，我在慧日讲堂我讲了一门课，就是论点如何解释阿含经啊。因为我们只有读经啊，你看不到经文的很多深意。那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听法断五盖这个婆沙论的解释啊，你就会发现原来论解释那么好，对不对？论书。那其中呢，我引了一笔资料呢，就是《正法住》跟《正法灭》那一部经，《大比婆沙论》也是解释得很详细，什么叫正法久住，什么是正法早灭，他也有解释很清楚哦。他说正法灭呢，其中有一个理由啊，就是出家人不诵戒，出家人不诵戒，不结戒，不结魔。他说这个是佛法要灭的一个前兆。所以我自己很感叹啊，我自己在福岩，因为福岩有嘛、啊、有诵戒，但是我出来一些小精舍住的时候，有时不是我们每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得主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善缘啊，有这种福报呢，在僧团里面用功啊，在戒定慧上呢学习呢都很稳当，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住持正法不是只有口头说说而已的，真正的住持正法在佛陀讲啊，是法跟律是要平衡的， 所以导师不是有一句话很好啊，导师的书里面说，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对不对？不管哪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你要让正法久住啊，一定是导之以法，齐之以律的，法跟律两个你都要并重，才能够正法久住啊。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半月送戒有时候很琐碎啊，哈，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有时候那些送的人又送那么久，坐久延迟，坐到屁股痛得要死，有时候你真的会起的这个不善不正思维，你知道吗？啊，送又不平常又不松手一点，让大家跟着他累啊。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你想一想啊，真的不是每个人呢、啊、都口才都那么好的嘛，或者记忆力那么好，他送的慢，我们也要随喜，也要赞叹。为什么呢？至少我们把这个每半个月啊，大家能够和乐的一起送戒，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法久住的一个大家有共识，对不对啊？哎，我们有这样的欢喜心，就不会产生不正思维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在佛法的学习上啊，一定要让自己呢多读经论，因为经论呢、啊、真的告诉我们很多这一些正法久住啊、正法衰灭的原因，那我们才会知道说很庆幸自己能够在一个和合又如法的僧团里面学习，这个是很难得啊。所以呢，在《婆沙论》记载啊，他说有一个阿罗汉啊，就跟一个三藏法师说：“哎，三藏法师啊，你今晚诵戒哈、哦。”请你广诵啊，不要略诵。那这个三藏法师呢，就跟这个阿罗汉说，他不知道他是阿罗汉啊，他就跟阿罗汉说，他说佛陀时代呢，能够像佛陀时代这样，全部戒条呢都能够实践得很好的，有谁？为什么要叫我广诵啊？那这个阿罗汉就说，佛陀时代可以受持所有的戒律。我觉得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全部受持戒律，所以呢应该你诵戒的时候呢要广诵啊。那其他的弟子们啊，因为大家都是凡夫，他们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们觉得坐太久啊，啊坐太久他们不高兴，所以呢婆沙论那边记载啊，他们弟子呢把这个阿罗汉杀掉啊。你们没有看过哈？哎呀，我要给你们看才可以，太多东西你们没有看到了。这个弟子们啊，这些比丘真的把这个阿罗汉杀掉，然后呢在大毗婆沙论记载说，因为杀圣人嘛，圣意正法灭掉，圣意正法就消失啊，就是没有人证到阿罗汉了。然后呢后来啊，因为这个三藏法师他就是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他本身呢、啊、他也让其他要报复的人也把他杀掉，因为他是凡夫，所以呢世俗正法又灭掉。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啦哈，这个故事记载的到底是不是真还是不真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僧团里面呢，佛陀教导我们要诵戒啊，要结魔啊，这个不是只有就是不是只有说你心里面啊心里面纯善，或者是你心里面不犯戒就好。佛陀之戒就是要在僧团里面运作，对不对？所以呢你没有这一些形式啊，这一些和合一起用功的这一些持戒的这一种戒和同尊的共识啊，那在佛法的久住上呢是会有很大的损减的啊。所以我们自己读经论呢，有时候觉得自己有很多感触啊，因为现在的佛教的现况啊，跟我们在经论上看到的差异蛮大的，差异很大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啊，这个是微弱嘛，哈、啊，沉默于睡眠。那大家看脚柱啊，在相应部呢，就是心的退缩啊。那第二呢，不乐是什么呢？不乐就是不兴药啊，就是不好药啊，就是我们对于修道。不耗药了，那不耗药呢就是容易昏睡了啊，时间到就睡觉啊。第三牵 欠去啊，不晓得怎么读哈、啊。然后他其实呢，在巴利文就是打哈欠呐、啊，打哈欠，打哈欠，知道哈？嗯，打哈欠。那第四呢，多食是什么呢？多食就是吃得太饱。那相应部的解释蛮好的，就是饭后的睡意啊，嗯，饭后的睡意。当然不是说这些睡眠呢、哦，饭后的睡意这种完全都是跟恶法相应的，不一定。因为在瑜伽师地论呢，佛陀也说，就是论点里面也有说是可以有解劳睡的，可以解劳睡，你听过吗？哎，解劳睡就是有小睡啊，午睡，只是说我们在睡的时候啊，佛陀说你要正念正知，对的啊，你有正念正知，这种睡就不是睡到自然醒啊，嗯，只是让身体恢复体力而已。第五个懈怠啊，懈怠比较容易了解啊，就懒惰啊，嗯，所以呢，这五个就是昏沉睡眠盖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的经文。吊举盖第四，那这里呢也引了四种，一个是亲属觉，这个觉呢就是不同的翻译，就是寻思，寻思，亲属寻思就是想念亲人呐、啊，让自己很容易吊举啊。比如说我们出了家，经常还是想家人呐、啊，这个是吊举心。人众觉呢是什么？人众啊，有很多人是什么？啊，很多人啊，那是什么寻思？人多的话是什么？人很多啊，啊，这么小声怎么听得到？我又没有天耳通，讲错没关系呀、啊。人众是什么？国土寻思。哦，国土就是有人、啊、在瑜伽师地论是用国土觉，对啦，瑜伽师地论是用国土觉，但是阿含经这里哈、哦，它是用人众觉，我觉得可能还是不一样哦。这个人众觉有可能，我猜啦哈，我猜测有可能是热闹，喜欢人众的地方。你看到、哦、有些人哦，他看到有很多居士来啊，他就呢装着一副很有修行的样子在前面走过。好像要吸引别人的注目这样啊，这种就是他喜欢热闹的地方，然后就是吊毁啊，心里面很散乱。所以你看到、哦、喜欢用功的人、哦、他看到人多啊，就赶快怎么躲起来了，对不对啊？嗯，所以我自己啊，我住在六龟哈、哦，我是住在二楼，所以呢，每次有客人都在一楼啊，我不下去的，所以别人都说我是怪人啊。我等客人走了我才下楼啊，除非是他们叫我下去啊，不然我不下去的，我都在二楼啊。那这个人众觉，因为我觉得讲话是很累的事情啊，所以我讲课呢其实是我有时候一个礼拜讲话最多的时候就是讲课的时候啊，平常我是很少讲话的。嗯，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们上课啊有时候就是讲话的机会啦、啊、不然我们没有讲话的机会、啊嗯、所以大家没有觉得我口才不是很好吗、啊、因为平常太少讲话、哎、所以啊，因为我妈妈前两年啊，我请她来台湾嘛，我带她去走走，我妈妈八十几岁，她有一次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有一次呢就在我们精舍里面啊聊天啊，那他就跟大家说，他说你们知道吗，那个开仁师啊，他其实呢小时候呢，我跟爸爸以为他是哑巴的，真的啊。我妈妈说我是到了七岁哦，只会讲两句话，就是爸爸跟妈妈而已，七岁哦，我不会讲其他的话，就只有讲这两句。我说是吗，有那么严重啊？他说是啊，他说爸爸、哦、以为我是哑巴的，哎，本来说要去剪舌头啊，哎，你没有听过吗？小孩子啊，就是不会讲话，要去剪舌。以前嘛，哈，古代说要去剪舌头，那我妈妈说这小孩子很疼痛啊，不要啊。还好到了八岁就会讲话了，不然呢，我就要送去那个 特殊教育那边去。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小时候可能原来是这样哦，我长大也不太爱讲话。嗯，那我们再看这个是人众觉啦，人众寻思。再来呢，天觉，天觉哈的意思是升天呐、啊，升天的寻思啊。就是如果说以前可能印度啊，他们就是升天，就是他们的梦想嘛，哈，解脱嘛。所以这种升天觉就是一种调举。再来呢，本所经娱乐觉，就是我们往昔的快乐经验呐、啊，快乐的记忆，往昔呀、啊，啊，快乐的记忆。那这一种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调毁啊，调毁。那瑜伽师地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呢，也有他们的这几个呢，有一点不同哈、啊。清理觉是一样啊，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国土觉啊，就是刚刚法师所讲的国土觉啊，就是想念自己的家乡啊。第三个是不死觉。啊、就是希望自己不会死、啊、这种不死长生不死也是调举心。那最后一个呢是跟这里一样、啊、就是念过去快乐的记忆、啊、让我们产生调举。那第五呢就是疑盖、啊、疑盖就是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的犹豫、啊、那这个让我们产生五盖。那我们看七觉支、啊、七觉支这个我想我们不用这样一一讲了哈，我们直接看那个我看一下、啊、哦，不过表格还是有点不同哈、哦、表格一样、哦、大家看91页有一个表格对不对啊，91页有一个表格就是把它经文整理哈，我们看七觉支的十啊，七觉支的诶，我们经文第二个是不实嘛哈，我们看非实这个地方啊，非实就是减损啊，那减损七觉支的就是第一个，减损念觉支的就是不思维四念处啊，减损责法觉支的就是不思维善不善法，然后呢减损精进觉支的就是不思维是正断啊等等。那它跟那个正面的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讲正面的比较好了、啊、我们看气觉支的实、啊、气觉支的生长、啊、我们要生长念觉支要什么，思维是念处。那如果我们要让责法觉支生起来呢，于善不善法选择、啊、那精进的话呢，我们就要思维是正断，喜的话就是要有喜跟喜处，清安就是身清安心清安，禅定的话定觉知就是四禅、啊、那舍的话呢，这里跟前面就不同了，就是他说有三种戒、啊、就是断戒无欲戒跟灭戒，这三种呢其实在大毗婆沙论的解释呢，它的体性都是涅槃，它的体性啊，这三戒都是涅槃。所以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有的哦，在第三页，不是、哦、最后一页，不是第四页，第四页补充讲义第四页有翻到了吗？有哈，你看表格的下面啊，有这三戒对不对，断戒离欲戒跟灭戒啊，杂含四六四经。那这里提到呢，断戒就是断一切行，断一切有为行、啊、有漏行。无欲呢，无欲戒就是断除爱欲。那灭戒呢，就是一切行灭。这个一切行呢，就是所依啊，他的五蕴啊，连五蕴的这个色身都舍弃了，就是入无余涅槃啊，入无余涅槃就是一切行灭啊，所有的所依都灭了。那最后呢就是大毗婆沙论这边啊，我们看倒数第二行这边啊就可以了。那这个断戒离戒灭戒呢，它的体性都是无为啊，就是涅槃。那这里呢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哈、啊、他说我们修行人啊， 修止跟修观，如果我们对于涅槃不起圣洁啊，不起深刻的这种向往决定去向的话，毕竟不能断烦恼得解脱，看到吗？所以这三种戒啊，其实是我们出离烦恼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涅槃啊。所以这个舍觉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思维涅槃啊，思维涅槃啊。所以你在课本那边自己写一下啊，思维三种戒就是思维涅槃啊，就是舍觉知。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啊，要不用回向吗？要啊 ，OK， 好，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念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好，你们都背起来了啊。